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不安于现状，关心有需要的人。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四节、六章一到七节和十四节。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那在西安安逸，在撒玛利亚山安稳，为列国之首，具有名望，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的有祸了。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哈马大城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你们比这些国更好吗？或是他们的疆界比你们的疆界广大呢？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尚远，却是残暴的统治临近。那些躺卧在象牙床上、书身在榻上的，吃群中的羔羊和棚里的牛犊，他们以琴瑟逍遥歌唱，为自己作曲，像大卫一样。以大碗喝酒，用上等油抹身，却不为约瑟所受的苦难忧伤。所以现在这些人必首先被掳，逍遥的欢宴必消失。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看哪，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
阿摩斯先知虽然是南国的人，但他按着神的指示到了北国传道。在阿摩斯书里有一句著名的金句，就是五章二十四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这句话呢，是根据当时以色列人的问题所做出的哀嚎，正正反映了当时没有公平和公义。阿摩斯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到第六章，首先指出了列国的罪恶和问题，并且在二章五节开始指出以色列各方面的问题。第二个部分呢，是第七到第九章，主要是透过异象宣告神的审判。第六章呢，是第一部分最后一个段落的经文，并且在六章二十四节以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来作为结束，表达了上帝施行审判的具体手段。在六章一节提到的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分别呢是南国和北国的首都，他们选这两个地方是因为有西安和撒玛利亚山作为天然的屏障，因此当中的富人就自以为安逸，他们甚至以为自己是列国之首。第二节里面的贾尼、哈马和加特都是当时的大城市，而贾尼和哈马也要被亚述掳掠，难道以色列会比这些城市的国家更加强盛吗？先知呢，就是要指出他们的无知和自以为是，对逼在眉睫的祸患视而不见。无知和自以为强盛也并不是最大的问题，阿摩斯书前面的几章先知已经指出他们为富不仁和欺压弱者。今天的经文在六章四到六节更指出了他们只顾安逸 并且过着放荡的生活，但是却没有对约瑟所受的苦难忧伤。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分别成为了这两个支派的先祖，而这两个支派常常作为北国的代表。因此这里所指出的是这群人为富不仁，并且对北国人民的苦况和将要面对的危机呢，是态度冷漠的。因此六章七节说，当以色列国被灭的时候，这群人将要首先被掳。阿摩斯书的第一部分以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作为结束，也预备开始第二部分，就是七到九章。经文呢会借着几个的意象为宣告神的审判来拉开序幕。我们未必会欺压弱者，但却可能会对今天世上的贫穷问题不闻不问。随着生活富裕起来，有些教会的信徒以中产阶层为主，有时候会被批评为中产化。信徒主要是中产阶层，这本身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教会完全没有要调节中产文化去容纳基层朋友的这个意识呢？或者完全没有参与和支持社会关怀的工作呢？这就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了。我愿意由自己开始，关心世上有需要的人吗？他们以琴瑟逍遥歌唱，为自己作曲，像大卫一样，以大碗喝酒，用上等油抹身，却不为约瑟所受的苦难忧伤。阿摩斯书六章五到六节。
常年欺凌羞，不安于现状，关心有需要的人。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7月31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